我觉得亲情就是
亲人之间的那种电流。
在我生闷气的时候，小儿子会轻轻地跑过来说：“妈妈，你怎么了？”
最亲爱的家人、爱人，无论什么时候都跟你分享，不断的鼓励。
外婆总会帮我倒上杯温水。
妈妈在夜里不睡觉，只为等我一个岳阳电话。
亲情就是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亲情，
亲情，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的时间又到了，娟子在这里向大家问好。
嗯，新月也在这里跟娟子一起问候大家。
是，同时我也要问候我对面坐着的新月。
谢谢谢谢。是的，连续几天呢，我们都在一起来听郑老师的健康小学教育的15个要素。
对，我发现啊，这15个要素啊真是很多啊。我就发现这郑老师真是用尽心思啊，然后苦口婆心来告诉我们啊，你们父母知道吗，在孩子小的时候你要注意什么，不光呢只是把孩子送到学校，教育由学校来负责，其实在家里有很多很多我们家长需要配合和注意的。
家长的教育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远远的要重要于学校教育的。
没错，因为他在学校里的这个时间毕竟还是有限嘛，从早晨到晚上虽然时间很长，但是他基本上那个关系的连接，还有就是从母父当中带出来的那种亲情的关系是无法跟学校的教育相提并论的，是吧？
是的，讲的前面这8点呢，听得我心里直慌啊。
你慌啥呀？
大部分我都没做到。
哎，不光是你啊没做到，我相信有很多很多人我们都做不到啊。因为我们一开始做父母的时候就没有预备好，可能没有预备好自己去要从知道自己应该怎样的去带孩子教育孩子。当孩子走到了小学这一步了，可能那个弦儿啊就是光是放在学习最重要。
对，
就这只有这几个字儿，要么就是其他就是可能再加一个健康，
对，
更重要，
嗯，
对吧？其他的我想什么都想不到啊。
想想看也没关系，虽然题目做错了不少，但今天总算知道还有标准答案在那儿。
就是至少这是一个总纲哈，
至少对对对，给我们了一个目标。
对对，让我们知道哪些地方我们做的没做到，那我们从现在开始能不能再改进，能不能再学习，
对，
再培养。
所以今天呢，咱们还要打起精神继续学习。
对，学习真的是很重要的，不但孩子要学习，我们父母也要常常更新啊，不断学习啊。不能眼睛只盯着孩子的书本、孩子的分数，而不知道我们自己需要在哪些方面去配合孩子整体人格的健康的成长啊。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还要继续来收听郑老师所讲到的小学的健康教育15要素。
哎，对，我们之前已经讲过了8个15要素了，对吧？今天我们将来听这9点、10点、11点的要素到底是什么呢？
对，好，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郑老师主讲健康小学教育的15个要素。9要素，参与社群，交朋友。
那第九呢，就是我们的孩子有在这个时候呢，就交朋友了。成长的过程里头呢，孩子呢，首先要学到的就是他个人的身份。要确立就是他的身份，我是谁。所以我们要教导他，比如在幼稚园的时候，这个孩子呢第一要写的就是要学怎么写他的名字。然后呢，他自己的那个功课的上面，他的衣服的上面，属于他的一些的物品都要把他的名字写上去。为什么？因为对于孩子来说就是我的。这个孩子呢就是要先要学习呢怎么是我，什么是我的，什么不是我，什么不是我的，他要了解这些。到了解了这个之后，如果他 不脱离这样的想法的时候呢，他就变成一个很自私的孩子了，每样只有他自己啊。一个小孩子在他没有进学校以前，其实还没有学到关心别人的感受，他没有这样的机会，也是没有这样的能力。
嗯，对对对，
因为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学到到底我跟你的界限在哪里。
嗯，
那么在小学呢，他进学校了，他就开始呢也交朋友了。
嗯，
啊，就是要开始呢，就是不是单顾自己的事情，也看到别人，也看到别人的需要，所以开始呢就是要学习，不能随便的来蹭饭别人，啊，来欺负别人，啊，要分享啊这些了。啊，小学的阶段，孩子的朋友基本上就是他班里头的朋友。
嗯，
他交的朋友呢，其实也是他爸爸妈妈的朋友的孩子。
对，
所以他没有太多的选择自己的朋友的机会的。
嗯，
在班里头差不多都是就在他旁边同一个班的十多个二十多个孩子啊，但是他的朋友的圈子是越来越大的。
嗯，
我们可以想象在初中的时候他就开始交朋友了。
嗯，
他真的选择他的朋友，他可以变成朋友圈子的里头呢是很大的。
嗯，
啊，可能呢在这个时候不是十多个孩子了，可能是几百个孩子了。
嗯，
这个学校的里头可能有几百个孩子，他不可能做几百个人的朋友。
对，
他要挑其中的一些的人来做朋友。
嗯，
所以在小学的阶段，孩子呢啊要学会怎么跟人家来相处。
嗯，
孩子呢也需要学习要怎么样交朋友。
嗯，
选择对他好的跟他能配合的孩子交朋友。
嗯，
啊，好让他将来离开小学阶段的时候啊，他就能结识一些能帮助他成长的朋友。嗯，
他在小学这个阶段成长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父母需要提供给孩子，让他尝试的训练他去选择朋友呢？
嗯，我觉得基督徒的父母呢要多教导孩子关心他班里头的同学。嗯，关心别人的需要。
嗯，啊，
有时候我提醒我的孩子，你班里头有没有一些的同学或许呢他们功课不太好，他们需要有人来帮助的。
嗯，
啊，你功课如果不错的话，你可以去帮忙他做朋友啊。
嗯，
啊，有时候班里头来了一个新来到的孩子。
嗯，
来到班里头他没有朋友，嫁到孩子跟这些人做朋友。
嗯，
因为他们需要朋友，他们一个朋友都没有。
嗯，
你有很多朋友了，不如你就跟他交朋友。
嗯，
那么你关心别人，关心人家的感受，当一个孩子有这样的一种的心的时候，
嗯，
他就变成一个备受欢迎的一个孩子。
嗯，
一个自私的孩子不会有很多的朋友。
嗯，
人家不喜欢他的。
嗯，
啊，讲到这个就是其实已经讲到一个相当高的一个的层次啊。
嗯，
基本一点的层次的。
嗯，
就是要孩子呢有好的健康的习惯。
嗯，
啊，我在学校的里头经常看到有些的孩子呢很脏的。
嗯，
啊，他们呢没有刷牙。
嗯，
他们呢衣服呢就是没有换啊。
嗯，
就是有一个味道的。
嗯，
那么其他的小朋友呢能喜欢跟他在一起吗？
嗯，
这些小朋友呢他们是很诚实的。
嗯，
班里头你看到有一些孩子老师分开小组的时候，有一些同学就抗议了。
嗯，
我不要跟他在一起。
哦，
低层次的。嗯，首先让我们的孩子不要做一个人家不愿意亲近的一个的孩子。
对对对，
这就要让他变成一个有礼貌的。
嗯，
如果把孩子变成一个能关心别人的，他就人见人爱了。
对，容易有朋友了。
对啊。
嗯，这就不成为问题了。
对。
嗯，
谁说爱我会到永远，为何今天只剩下孤孤单单。
谁说给我一生温暖，为何如今一切都变了模样。
谁说会陪我走过严寒，为何转身却找不到你肩膀。
谁说给我幸福港湾，为何今天一颗心仍在飘荡。
世界都在改变，多少情 期盼只能驻留昨天，世界都在改变，我好想知道谁会爱我永不变。耶稣，永恒的朋友，唯有你
要素，喜怒哀乐皆有度。
那么到下面的一个呢，每个人都有情绪的，你跟我都有情绪，但是我有情绪，譬如我不高兴的时候，心里头受委屈的时候，我是不是选择大吵大闹呢？
嗯，
好，是不是我要在人的面前随便的发脾气呢？
嗯，
人可以有情绪，但是表达的方法需要学习。嗯，我们就发现小孩子呢没有学到这个，是需要教导的啊。
嗯，
你不高兴的时候，你不可以随便的发脾气。
嗯，
你高兴的时候也不能太兴奋，你要有一些的克制啊。
嗯，
这些在情绪的表达方面是有度的。
嗯，
啊，有分寸的。
嗯，第十点啊，这喜怒哀乐皆有度。
嗯，
我当时看到这几个字的时候啊，
嗯，
我就会觉得这不只是适用于小学生啊。
嗯，
这其实是在提醒为人父母的，在家里也要。嗯，
对啊，但是这个主要是在小的时候我们就要学这个。
对，
你发现有些人到成年人了，活了一把年纪了，
嗯，
但是他的情绪还是控制的不好。
对，
特别在独生子女的家里头，
嗯，
孩子呢有时候不需要就是顾虑别人的一些感受。
嗯，
他要怎么样表达就怎么样表达，这个不行。我们做父母的要帮助孩子，
嗯，
让我们的孩子多一点跟其他人一同来生活。
嗯，
孩子一个人这些是学不到的。
嗯，
是需要跟别人一同相处的时候就能学会了。
是，而且还是要在一起玩的时候。
嗯，
啊，不能说是在一起上课，他们没有机会出现喜怒哀乐呀。
嗯，
所以也要给他们有机会去体验各样的体会。
嗯，
啊，帮助他们这很重要。
嗯嗯，
一个喜怒哀乐皆有度的人应该也是一个受欢迎的人。
对啊，对啊。嗯，爸爸妈妈这就好的榜样。
是，
孩子看到爸爸妈妈怎么样处理他们的情绪。
嗯，
他们也是透过爸爸妈妈的榜样来学习。
是，特别是这一点啊。
嗯，对。
第十一要素，敬老爱幼亲情浓。
第十一了，十一呢就讲到孩子的关系。
嗯，
对我们青年人来说啊，我们的财宝是什么？我们的财宝呢，当然就是或许我们银行里头有的钱啊，或许呢是我们的房子，或许呢是我们的汽车，有价值属于我们的东西，这些都是我们拥有的东西。
嗯，
你问一个小孩子，你的财产是什么？他能告诉你什么呢？他就告诉你，哎呀，我的财产嘛，我有一个爷爷。
嗯，
我有一个小猫。
嗯，
啊，这是我的财产。
嗯，
这是我最关心。其实孩子呢，对他们来说，这些啊钱财啊这些呢都不重要，
嗯，
他的关系是最重要，
嗯。
但是当他们长大，慢慢的，这些重要的财产，却我们又忽略了。很多我们就是做父母的，啊，我们活了一把年纪，但是呢，我们也忽略了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
嗯、
本来应该最重要的那些关系、
嗯，
我们被一些的物质的事情来啊取代了、
嗯。
啊，所以当我们孩子小的时候，他们很重视这些的关系啊、
嗯。
每一个孩子呢，都很希望多建立关系的。哪有孩子不问啊？妈妈，我可以养一个小狗吗？啊。为什么每个孩子都希望有一个小狗、
嗯、
因为他希望再发展另外的一个的关系、
嗯、
啊，他跟这个小狗能变成好朋友、
嗯、
这就是他渴望的、嗯、渴望的。所以呢，我们的孩子呢是需要我们鼓励他们保持这些的关系、
嗯、
这是好的。或许呢，很多的父母也不乐意的，家里头多了一个狗，一条猫，孩子成长的时候，我们都没有给他们这个，他们问了很多次、
嗯，
我们都没有。但是现在回头看的时候，我又有点后悔啊，没有让他们有这样的啊、机会。但是我们也可以呢，用别的方法，可能呢。啊，养一个小鸟，或许呢一小小的鱼、
嗯，
有一点点的宠物也是好的、
嗯、
啊，也是好的。特别我们的孩子，如果他们的公公婆婆、爷爷奶奶还健在，
嗯，
那么我们更应该鼓励我们的孩子跟他们建立好的关系，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需要，每个人都需要知道他从哪里来，
嗯，
他往哪里去，
嗯。
这个是人生每一个人都必须要问的问题，都必须问的、
嗯、
那么我们的孩子问我从哪里来的时候，很自然的我们就讲到我们的家族了、
嗯、
所以如果他们能有机会认识他们的祖宗、
嗯、
如果还有太公太婆、
嗯
这些就是孩子的福气了，
真的
就是让他们，如果这些机会我们不好好的掌握、
嗯、
一天了他失去了爷爷公公的时候，那个就太可惜了，
是，
所以我们做父母的有责任让我们的孩子在亲情上面，在这方面很浓厚的，
是啊，是我深深的相信这对孩子是祝福，因为那个爱是浓浓的在这亲情里面啊。
嗯。
蓝蓝天上飘着白。着白白云，暖暖阳光拥抱着大地，小小花草充满了生机，生的创造的神奇，隆隆雷声划过了天际，稀里哗啦下起一阵雨，雨过天晴世界更美丽，我的口歌唱不停，
这三点内容呢，其实对我们也是有很大的触动哈。
对，
你看这个第九点里面呢，就是说到了这个孩子交朋友的这个方面，同时也提到了他在交朋友的过程当中呢，他其实对自己是一个身份的认知。
对，
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就会给孩子，你书包要写上名字啊，你用的杯子要写上名字啊，对吧？这都是属于你的东西。
嗯，
那他在进入小学之后，要有一些自我的意识，我要交朋友了。
嗯，
那我觉得郑老师提到了，就是在学校里面的，就是孩子们容易跟自己的班里的同学交朋友，那是最近的一个范围之内哈。
对，
那后来我在想，哎，在我们教会里面，因为我的孩子呢，就是不单单是有学校的朋友，
嗯，
他还有教会的朋友，
嗯，
教会的小朋友是我们跟我们的姐妹，我们一起大着肚子啊，一起怀孕，一起经历生产，然后一起经历养育换尿片啊，然后一起孩子们一块长大在主日学里面，所以哎，我就发现他在教会里也有很多的小朋友，
嗯，
所以他的群体就不再只局限在这个班级当中、学校里面、他反而还有更有另外一群小朋友。而且他们的父母呢，又是同样的有一种的信仰的一个基础在一块儿的哈，我们彼此之间都非常的信任，又彼此很多的了解，所以呢，我就觉得他们那种对父母朋友的孩子的信任度就更强了一部分。
这点呢，郑老师他中间谈到，就是孩子可以在交朋友的这个过程里面，他学会不是单单只顾自己的，
嗯
嗯，要学会分享，并且呢，能够关心别的小朋友的需要。
哎，对，记得我也曾经有一次在节目里面也分享过一些，就是孩子哈、就是像我们周围的孩子呢，很多都是从国内移民来的、他们可能不会讲英文，而我的孩子又比较爱讲话，
嗯，
然后呢，他就是也可以讲中文，也可以讲英文，
嗯，
所以老师就常常安排他去做那个翻译，
嗯，
就安排他，就是新的同学来到他们的班级里面以后，就安排他去坐在他的旁边去做翻译。那我觉得他真的是乐此不疲啊，
哇，这太好了，
开心，每次回来就给我讲说，妈妈，我今天我们班又来一个新同学，老师又派我去给他做翻译了。
哇，真是太好了，
他就很自豪啊。
因为你知道我的孩子呢是那个被帮助的那一个
啊，
因为他移民过来之后，他的语言一开始是跟不上的。
对， 对， 对，
所以呢，其实我特别体会这样的孩子，其实在一个班级里面，他一开始是有很深的孤独感的。
没错，非常需要朋友，
因为他的成绩也不可能好，因为他听不太懂英文的讲课嘛。
对，
那这个时候真的是朋友的重要性，朋友的帮助真是太关键，太关键了。
是是，所以我们说不能只关心自己的事儿，
对，
也要关心其他人的需要。哎，我觉得这个我们圣经的教导，我们在这方面就要在孩子里面要运用一下了哈。
是是是，
不要只关心自己的事，也要关心其他人的需要。
对，其实今天在这几点里面呢，给我感触最深的呢是郑老师谈到的这个对孩子这个情绪处理这方面的教导。
哦，对对对。
为什么我的感触深呢？是我觉得，哎呀，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怎么来很好的处理我们自己的情绪。
是是，
这里面谈到喜怒哀乐皆有度。
嗯，
哇，就是你不高兴的时候你不要乱发脾气，太高兴的时候也不要太兴奋哈，什么事情都要有一个度。但是常常我们自己做父母的也把握不好这个度。
那当然了，
所以这点我觉得教导孩子真是太有难度了。
太有难度了，首先就是对我们自身的要求就比较有难度了哈。对，我们不高兴的时候呢，随便这孩子就是我们的出气筒，然后高兴的时候呢，就是无所顾忌的奖励他。
对
对吧，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的平衡都很难做到哈。但是我就觉得孩子真的是我们的镜子，我们怎样对他，他就怎样做给我们看。所以有的时候我就看着他发脾气的时候，我就在反省我自己。
我们其实有时候跟我们的另一半哈，在家里边有时候冷战或者热战，
对，
其实都是我们自己不知道如何表达情绪，也不会沟通的一个表现。那孩子其实在这个时候他其实会受到影响的。
对对，他会默默的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然后做出来给你看。所以我们的父母啊，在对孩子情绪处理的方面啊，首先呢，我觉得当孩子有情绪的时候，我们要先安静一下，看看孩子这种的情绪，我们是不是曾经也有过类似这样的发泄的过程。
对，
哎，我们要反思一下我们自己，不要急着先去处理他，你怎么有这样的臭脾气呢？你怎么敢这样对我呢？那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已经在发脾气了。
对，这个有难度的事情我们还是得继续学啊。
对，因为我们比较成熟嘛，我们是他们的爸和妈妈。
对，
所以我们要先学啊。
最后一点呢，郑老师他今天谈到了要重视与孩子之间这种亲情的培养。
嗯，
当然我们会比较一说到这个亲子关系哈，亲情的培养，我们会更多的关注在孩子跟父母跟我们的这个关系的培养。
对，对对对，
但实际上今天郑老师他谈到一点，就是孩子跟祖父母这一辈的关系的这种培养，
特别来提到这一点，我觉得
其实这点其实是我以前完全没有意识的
哦，
因为我们有时候还会觉得，哎呀，祖父母带孩子，或者说外公外婆带孩子，都把孩子给惯坏了，什么事情都要自己来哈，就不要交给老人带，他们那套思想不对啦，方法不对了，
我们会有很多的评断在他们身上。
对对对，但是我后来发现呢，我的女儿呢，就跟外公外婆的关系特别的好，原因呢，是因为我们当爸当妈的呢，对孩子的要求会比较高，
对，
学习啦，习惯啦，等等等等啦。那孩子有时候跟我们在一起，其实他无形中他会有压力的，但是到了祖父母那里呢，或者是到了外公外婆那里呢，老人嘛都是疼孩子的，哎呀，想怎么样，好好好，放松放松，随便随便。这个时候其实孩子到祖辈那里去呢，他们的这种亲情的建立，他会更有一种放松感。
对，
其实是很好的，给孩子的一个
很好的连接呀。对，其实就是在爸爸妈妈这儿管着，在爷爷奶奶那儿就可以放松了，姥姥姥爷那儿就可以放松了，是吧？给孩子从小建立培养这种亲情的连接，纽带的连接，我觉得也是好的。当然可能老人家跟我们的带孩子的方式不同，教育理念可能也有不同的地方。
对，
但是我们总是要包容一下，因为我们怎样对老人，那孩子也是看在眼里的。
是，今天学到这点，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我们之前可能也没有想到的哈，就是孩子通过跟自己祖辈，甚至是太祖那一辈啊，如果还有四世同堂的话哈，
对，
他们的这种关系的这种建立，使得他可以更知道自己的祖先祖辈，还有就是自己从哪里来，
对，
等等，这种传承感可能会更强烈一点，更明显一点。
没错没错，我觉得郑老师提的可能就是这一点。曾经有一次呢，我儿子对我爸爸发脾气，然后呢我就很生气，我就对他说，我说我不允许你这样对我的爸爸说话，因为他是我爸爸。
对对对，
然后哎，我觉得他就慢慢开始感受到，就是说我对我的爸爸是要尊敬的，我不可以这样随便对姥姥姥爷发脾气啊。他就学到了，我说那姥姥姥爷有的时候他们溺爱你，疼爱你过度，会让你做这个做那个哈，吃这个吃那个，那你不喜欢的时候，你就可以跟他们说，好，我不喜欢吃，谢谢。我说那你不要对他们发脾气啊。真的哈，看着他们对待父母的样子，也想到我自己有的时候对父亲对母亲也发脾气哈，有的时候也会发过分的脾气。当我跟孩子说你要对我爸爸发脾气的时候，我觉得哎，就好像在说我自己一样，我为什么要对我的父母亲发脾气呢？
哎呀，真是当父母呀，我们也是要一边学一边当，而且当到老学到老，
真的是要这样的。所以呢，今天呢我们的学习就告一段落哈，因为我们也学的蛮多的，希望大家回家好好实践哈，好好去反思，因为我们每个父母都不是完美的父母，我们可能都有很多做错的地方，做的不合意的地方，但是我们真的是感谢上帝给我们一颗常常反省的心，一个更新的心，
也给我们一个愿意学习的心。
一月二月三月四月
在做什么呢？
我在看这一年来我做过什么事儿啊。
哦，对哦，不知不觉已经到了十二月了，新的一年就要来了。
要以感恩的心去回首过去，以盼望的心来迎接2020。
张开双手，
良友电台与你一起展望未来的每一天。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